的免费，不一样的方便，尽在静雅思听小布谷。
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27，作者金满楼。在上海方面组织特别法庭对宋教仁刺杀案进行审理的时候，却又遇到相当的困难。首先是凶手武士英已经无缘无故暴卒，二是要犯洪树祖已经逃到青岛德国租界，三是涉案的国务总理赵秉钧称病躲进医院，对于要他出庭的要求，赵秉钧只管拿出医生的诊断报告。虽然发出过几次电报辩驳，但就是拒不到庭。在国民党内部，当时也形成了两种意见。大体来说，激进派主张武力解决，而原来的稳健派则主张法律解决，特别是新当选的议员。在宋案发生时，孙中山正在日本，得知消息以后，在3月25日回国，随即在上海黄兴寓所召开会议，讨论对策。孙中山在得知案件过程后极为悲愤，极力主张起兵讨袁，几乎把去年与袁世凯相谈甚欢的事儿忘了个一干二净。这判若两人的孙先生当时似乎也不甚成熟，但国民党高干们大多不赞成孙中山要动武的意见，特别是二号领袖黄兴，他认为目前案件的审理对国民党一方有利，应该先考虑法律解决，不到最后一步不应该轻谈战事。孙中山听后极为生气，他在心底里已经认定袁世凯毫无救药，必然要搞专制复辟，与其等他露出狐狸尾巴，倒不如现在就动手。孙中山声称，只要现在给我两个师的兵力，我就亲自率领向袁世凯问罪。但问题是，当时的国民党连两个师也没有，就算有，恐怕也像黄兴说的那样，敌不过北洋军。孙中山没有和他们交过手，可黄兴是知道他们的厉害的。实际上，当时宋案尚未完全理清，即使国民党人有1000个理由怀疑袁世凯，但也不宜直接认定袁世凯就是幕后凶手。这兴兵讨袁未免有地方反抗中央之嫌，因此当孙中山要求对袁世凯动武的电报发出去以后，国民党的三个实力派都督，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都立刻回电表示绝无实力独立。孙中山当时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去日本争取援助，但他大概忘记了，在南北会谈时，他也曾在欧美、日本各国转了一圈，结果没有讨得一文钱。那些列强们虽然戴着文明帽，但都是些唯利是图的势利眼，在袁世凯没有当上总统的时候，尚且不肯押宝到孙中山的身上。如今袁世凯已经当上了大总统，他们怎么会再去支持孙中山呢？国民党当时举棋不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届国会要在4月8日开幕，这时候宣布讨伐袁世凯未免有点不合时宜，而大多数当选的国民党议员更是幻想着以国会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利。这些人和宋教仁一样，都还沉浸在议会政治的迷梦之中。第一届国会的开幕式也的确激动人心，前一天晚上临近众议院的各街道上早已是布置的张灯结彩、流光璀璨，一片喜庆色彩。第二日 那些当选的参众两院议员们都穿着崭新的大礼服，喜不自禁地陆续走进众议院会场。或许是送案的关系，袁世凯当天并未出席，只是派出了总统府秘书长梁士仪及内阁总理、各部总长前来致贺。加上前来观礼的内外来宾，场面倒也算隆重。等到上午11点，各方人士均已到齐，国会筹备委员顾敖宣布开幕典礼开始，先放了108响礼炮，接着才由各方代表发言。随后总统府秘书长梁士仪也拿着袁世凯的贺词念道：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此时4000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40000万人亿万年之幸福。世凯以国民一份子，当与诸君子同身庆幸。说完，梁士仪高举双手喊口号：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台下的议员们也都纷纷响应，这会场气氛达到了高潮。
我的 MP3 我做主，静雅思听 Just 听。
国会开幕以后，第一件事儿便是要选举正副议长。当时的参众两院均分为两派，展开了激烈争夺。这便是国民党一派，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这三党为另一派。这些个议员们开了多次预备会议，闹腾了半个多月，才算把议事细则及正副议长选举规则等办法搞好。在随后的参议院选举中，国民党参议员张继和王正廷分别当选为正副议长。而在众议院的选举中，民主党议员汤化龙当选议长，共和党议员陈国祥当选副议长，双方基本打平。在送案陷于停顿，国会议员们忙着搞选举的时候，这袁世凯也没闲着，他此刻正在策划一件大事儿，那就是前两届内阁都没有搞好的善后大借款问题。袁世凯凭着多年的政治经验，早已经预料到要同革命党人摊牌，因此他需要筹措足够的资金来打仗。4月26日晚，国务总理赵秉钧、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的代表进行最后的谈判。谈判进行得很艰苦，一直到27日的凌晨才最后议定各项具体条款。在借款合同中，五国银行团答应借给民国政府2500万英镑，年息5厘，期限47年，债券9折出售，扣除6%的佣金，等于只有2100万英镑。如果再扣掉之前的垫款、各国银行的借款及其偿付各省遣散军队等费用的话，实际上拿到手的不足1000万英镑，但到期归还本息就要6789万英镑了，这比庚子赔款似乎还要苛刻。善后大借款附加了很多条件，第一个便是必须以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作为担保。其次，银行团还享有各种优先权、监督权、审核权、用人权等等。不过这话说回来，当时的人也不懂什么国际会计原则，惊呼这些条款为卖国，断不可行。当善后大借款已经签字的消息公布以后， 立刻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首先是来自国会的质疑，国民党籍的参议院议长张继和副议长王正廷通电全国，称善后大借款不经国会批准即行签字，无疑是视国会如无物，荒唐可笑。随后黄兴、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等人也都纷纷发电报，斥责袁世凯违法借款，藐视立法机关，大有兴师问罪之势。既然这钱已经借到手，袁世凯也就干脆撕下脸皮，他非但不理睬国民党籍议员的抗议，反气势汹汹地斥责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人说，我现在算是看透了，孙文这些人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除了捣乱，他们就真没有别的本领了。你听听，孙文说什么公今日舍辞职外绝无他策，还说什么必以前次反对君主之决心，反对公之以人，义无反顾。他娘的，孙文还想下定决心跟着老子干呢。你们可以告诉国民党人，我袁世凯就不能听人捣乱，他孙文若敢动枪动炮或另行组织政府，我就发兵征伐，而绝无姑息养奸之余地。总统府秘书长梁史仪问，大总统，这样太直接了吧？袁世凯气呼呼地答道，就说是我说的，我对这话负责。另外，为了缓解南方国民党要求内阁总理赵秉钧出庭的压力，袁世凯又派人在直隶制造了所谓的血光团刺杀案作为反击。当时有个自称女子暗杀团团长的女子向北京地方检察厅自首，自称奉了血光团团长黄兴的命令来北京搞暗杀，而北京军政执法处在第二天又以血光团团员的名义逮捕了参议院议员谢池。于是乎各大报纸热炒血光团，仿佛前清雍正皇帝的血滴子一般可怕。由此北京地方检察厅便趁势栽赃，反过来发传票要求黄兴到案对质，这也使得宋案更加的扑朔迷离，更具戏剧性了。不仅如此，袁世凯随后又下令撤销黄兴陆军上将的军衔，并要悬赏捉拿黄兴、陈其美这些反党。这事情闹到这步田地，双方唯有兵戎相见了。6月9日，袁世凯先下手为强，下令免除李烈钧的江西都督职务，任命黎元洪兼署江西都督。14日，又将广东都督胡汉民免职。30日，安徽都督柏文蔚也被免职。如此一来，国民党籍的三位都督都被袁世凯以不称职、不服众望的名义罢免。当然，这根本原因还在于不服从中央。
快乐、知识、智慧，尽在静雅思听。
至此，这南方的国民党人也只能丢掉了和平幻想，并起而应战。江西都督李烈钧本是江西武宁人，家道殷实，年少便行侠仗义，后由江西武备学堂选送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在日本期间秘密加入了同盟会。李烈钧在回国以后，先后在江西、云南的新军中任职，辛亥革命以后担任江西都督，时年不过31岁，可谓是少年得志。李烈钧被袁世凯免职以后，他并没有立刻举兵讨袁，而是先通电下野， 并于6月15日离开南昌前往上海。到上海以后，李烈钧分别见到了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他们在反复会商后认为袁世凯难以感化，现在的办法也只有举兵反抗，或许还有一线生机。7月7日，李烈钧从上海返回江西以后，秘密召集旧部，并在7月12日占领湖口炮台。次日，李烈钧成立江西讨袁军，并发布讨袁檄文，宣布江西独立。由此，二次革命正式爆发。因为这一年是癸丑，所以历史上也称之为癸丑之役。又因为战事主要发生在江西和南京，因而又有称赣宁之役的。在李烈钧宣布独立以后，黄兴、陈其美等人随后分头行事，准备响应。7月14日，黄兴赶赴南京，在驻南京的第一师和第八师的基础上组织讨袁军，并计划胁迫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当晚，黄兴等人率士兵冲进都督署，程德全惊慌之下只得假言同意。随后，黄兴便以程德全的名义通电江苏独立。第二日，程德全料想南京必有大战事，自己无权无兵，何必惹这麻烦事儿呢？于是便携家眷悄然离去。等到了上海，程德全便急忙向袁世凯发去一通电报，声称南京独立乃黄兴等人所为，为自己洗刷干系。黄兴等人得知程德全必去后，也不做理会，只管将司令部搬到了空都署，继续排兵布阵迎接强敌。早在辛亥革命以前，革命党在湖南便搞得有声有色，因而湖南都督谭延闿也在各方的压力下宣布独立，并派兵前往江西支援李烈钧。不过谭延闿此举乃是心存狡黠，他以支援江西为名，将那些革命党控制的军队调出省城长沙，既满足了革命党的要求，又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岂不一石二鸟，两全其美呢？和李烈钧一样，安徽都督百文蔚在被免职以后也通电下野，随后前往南京小住。等到李烈钧宣布独立以后，他也重返安徽，并于7月17日宣布独立，同南京、江西构成犄角之势。在革命的后方，福建都督孙道仁本心存观望，但他手下的师长许崇智首先宣布起义，并进而率兵胁迫。孙道仁也只得像程德全一样，勉强加入了讨袁的阵营。浙江都督朱瑞原本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但在辛亥革命以后，与同盟会的人结下梁子，这次竟然不顾革命大义，非但不参与讨袁，弄到最后反要派兵进攻上海呢。广东向来就是革命的大本营，被免职的胡汉民和新任都督陈炯明并没有中袁世凯的离间之计，他们在7月18日联合起来宣布独立。胡陈二人本打算出兵袁赣的，但因广西都督陆荣廷和驻扎粤北的巡防统领龙继光被袁世凯收买，广东两类均受威胁，因此派兵计划只得搁浅。在西南方面，广西都督陆荣廷已经投向袁世凯一面，云南都督蔡锷是梁启超的弟子，他对二次革命却不甚赞成，而贵州都督唐继尧原本是蔡锷部下，这次也跟随老领导宣布中立。至于四川那边，自从辛亥革命结束以后就没有安宁过，唯有川军第三师师长熊克武在8月4日组织讨袁军宣布独立，但他那里事小力偏，对大局无甚影响。颇为可叹的是，南方革命党虽然打出革命口号，但基本是各自为战， 而且军队内部素质参差不齐，内部思想也不统一，军官投敌，军队哗变，屡有发生，战斗力实在可疑。反观袁世凯这边，北洋军编制整齐，最近又得到一笔巨款，手头宽裕，兵强马壮，正是厮杀的好时候。更要命的是，此时的袁世凯不仅在政治上名正言顺，外交上列强支持，而且老百姓也是人心思定，并不希望发生战事。如此，二次革命的最终结果，不待智者而知之矣。
随时随地随心情，听奇听乐听知识，我的 MP3 我做主，上静雅思听网站免费下载自己喜欢的内容到你的电脑 MP3 中，边走边听，www.justing.com.cn 静雅思听就是听，我们等你来。